圣经就是基督无穷财富的矿藏。第八章，埋藏的财宝。本章根据马太福音13章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在古时候，人们习惯将自己的财宝埋在地里，因为那时盗窃频仍，而且每遇一次政变，凡拥有财产的人总不免要担负很重的捐税。除此之外，一般国民常有被乱军打劫的危险，故此凡有钱的人都竭力将财富隐藏起来，以利保存。而且他们多认为埋在地里乃是最安全的办法，可是人往往会忘记埋藏的确定地点。有时物主突然死去，或因被监禁或被驱逐而与财宝分离，于是他所苦心焦虑去保存的财物便留给后来幸运的发现者了。在基督的时代，人在荒地里发现古钱和金银首饰乃是常见的事。有一个人租了一块地来耕种，当牛正在耕地时，突然发现了埋藏的财宝。这人既然发现这份财宝，他便看出有大宗财富可以到手，于是将所掘出的金子仍埋在原处，回家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为要购买这块藏有财宝的田地。他的家人和邻舍都以为他是癫狂了，照他们看来，那块荒地并没有什么价值，但那人对这事很有把握。在他得到田地所有权之后，便仔细搜查每一寸土地，为要寻找所获得的财富。这个比喻说明天国财富的价值，以及为了获取他所应做的奴隶。那发现地下财宝的人准备要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而且不辞劳倦的工作，为要获得那埋藏的财富。同样的，一个发现天国财宝的人，为要获得这真理的宝藏，也必不以任何工作为过重，不以任何牺牲为太大的。在这比喻中，藏宝的田地代表圣经，其中的宝藏就是福音。地球本身所藏的一切金矿宝物，都没有圣经所充满的那么丰富。怎样埋藏？福音的财宝按说是埋藏的，在那些自作聪明因虚浮的哲理而自大的人，就看不出救赎计划的美妙能力和奥秘。却有不少的人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智力而不能辨明埋藏的财宝。一个人很可能随便放过藏有财宝的地方而不加理会，他可能有急切的需要，既坐在一棵树荫之下，却不知道有财富埋在树根那里。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样，有真理如同黄金的财宝曾经托付于希伯来人。基督曾经亲自设立了带有天国印记的犹太教制度，这救赎的伟大真理原是用表号与象征隐蔽起来的。到他来临的时候，犹太人却不认识这一切表号所指示的那一位。他们手里固然握有上帝的圣言，但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教条以及人对圣经的解释，已将那在耶稣里的真理向他们藏起来了。圣灵的灵意已经失去了，一切知识的宝库原是向他们敞开着的，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上帝并不向人隐藏他的真理，人却因自己的行为而使真理向他们蒙蔽起来。基督曾向犹太人提出许多凭据，证明他是弥赛亚，但他的教训要他们在生活上做一番确切的改变。他们看出来，如果接受基督，他们就必须放弃他们所爱恋的教条和遗传，以及他们自私和不敬虔的行为。要接受那不变的永恒真理，势必有所牺牲。因此，当上帝为要坚定他们对基督的信仰而赐给他们最明确的证据时，他们还是不承认。他们宣称他们相信旧约圣经，但他们却不肯领受旧约经文对基督的生活与品德所做的见证。他们唯恐自己相信之后就不得不悔改，而必须放弃固有的成见。 福音的宝藏、道路、真理与生命在他们当中，但他们竟拒绝了这天国所能给予的最贵重的恩赐。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他们信服了，这些人确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若公开承认他，就与他们野心的奢望不符。他们没有获取天国财宝的信心，他们所寻找的还是属世的财富。如今世人也是在积极于追求属世的财物，他们的思想充满了自私的野心。为了获取属世的财富、尊荣和权势起见，他们竟将人的教训、遗传和要求置于上帝的要求之上。对于此等人，他圣言中的财宝乃是隐藏的。属血气的人不领会上帝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上帝的像。财宝的价值。救主看到世人正沉迷于得利，而逐渐丧失对于永恒现实的正视，他便下手纠正这种恶弊。他曾力求打消这种迷惑人并使人心瘫痪的魔力。他高声喊着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他将堕落至人类所忘记的那更高尚的世界摆在他们眼前，使他们可以看到永恒的现实。他把他们带到无穷者的门槛之前，在那里有上帝的无可形容的光辉，并将那里的财宝指给他们看。这种财宝的价值高过金银，地中矿藏的财富也不足以比拟。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和玻璃不足以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珊瑚、水晶都不足论。智慧的价值胜过珍珠。这就是在圣经里所能找到的财宝。圣经乃是上帝的伟大课本，他的伟大的施教者。一切真正科学的基础都在圣经中，各种的知识也可以借查考圣经而得。在此一切之外，它还包含了一切科学中的科学，就是救恩的科学。圣经就是基督无穷财富的矿藏。真正的高等教育乃是从研究与顺从上帝的圣言而得的。但如果将上帝的圣言置于一旁，而是研究一些不能引人进到上帝面前和进入天国的书籍，则所获得的教育乃是徒有其名的教育。在自然界中有奇妙的真理，天地海都充满了真理，他们都是我们的教师。自然界发声讲授属天的智慧和永恒的真理，但堕落的人却不明白这一切。罪恶已经模糊了他的心眼，以致他凭自己无法解释自然，而误将自然界置于上帝之上。正确的教训无法申明于拒绝上帝圣言之人的脑海中，自然界的教训竟被他们曲解了，以致人的思想转离了造物主。许多人认为人的智慧高过那位神圣教师的智慧，上帝的课本也被人视为过时的、陈旧的和缺少兴趣的。但凡受圣灵鼓舞之的看法却不是这样，他们看出其中无价可沽的财宝，并且愿意变卖一切所有的，为要买得那块地。他们不要那载有所谓伟大作家之空论的书籍，而选择那自有世界以来最伟大的作家和最伟大的教师所讲的话。他曾为我们舍命，使我们可以靠着他而获得永生。忽视财宝的结果。撒旦常在人心中做工，叫人妄想在上帝以外还可以获得奇妙的知识。 他曾用诡诈的推论使亚当夏娃怀疑上帝的圣言，并用一种导致违命的理论代替了他。今日由他的诡辩所成就的，犹如古时在伊甸园一样。教师若将一些不信上帝之作者的意见混杂在他们所施的教育中，就等于在青年的脑海中种下怀疑上帝并违背他律法的思想。这些教师们真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事，也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将产生什么后果。一个学生虽然可以修完现今所有学校和大学的班级，他可能尽其全力获得知识，但除非他具有认识上帝的知识，除非他顺从的管理他身心的定律，他就必毁灭自己。由于错误的习惯，他将要失去自重的能力，他丧失了自制，他不能正确的理解那些与他有极密切关系的事，他对于自己身心的保养既粗疏又不合理。由于不正当的习惯，他断丧了自己，他得不到幸福，因为他既忽略对于纯洁健康之原理的修养，就自制于破坏他平安的恶习控制之下。他多年的苦读终于付诸东流，因为他已经摧毁了自己，他已经滥用了自己的体力和智力，所以他身体的电已经毁坏了。他的今世和来生都已注定沉沦了。他想借着求得属世的知识来得到财宝，但因为他把圣经抛弃一旁，他就牺牲了一种比一切其他事物更珍贵的财宝。探寻财宝。我们必须研究上帝的话，我们必须用其中的真理教导我们的儿女。圣经乃是一种取之不竭的宝藏，可惜人们没有发现这存财宝，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寻找，直到寻见为止。许多人只满意于一种对真理的推测，他们以肤浅的知识为满足，并且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一切主要的真理。他们以别人的言论为真理，因为自己太懒，不愿去勤恳的努力，像比喻中的人那样去发掘隐藏的财宝。其实世人的发明非但不可靠，而且带有危险性，因为他将人置于上帝的地位，他将人的言论代替了耶和华如此说。基督就是真理，他的话就是真理，并且含有较比字面更深的意义。基督的话都具有超出其普知之表面的价值，凡心智因圣灵而苏醒的人，就必能辨明这些话的价值。虽然真理是埋藏的财宝，但他们必能辨识这珍贵的真理宝石。人的学说和臆测绝不能引导人明白上帝的话。自以为明白哲理的人，认为必须有他们的解说来开启知识的宝库，并防止异端侵入教会。其实那带来谬论和异端的，正是这些人为的解说。世人常奋不顾身地去解释他们所以为是错杂纷纭的经文，但往往他们的努力反倒使他们所要说明的问题更显昏暗了。祭司和法利赛人以为将自己的解说加在上帝的圣言之上，就是尽了教师的职责，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工，但基督却论到他们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不晓得上帝的大能。他指控他们的罪，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他们虽然身为上帝圣言的教师，虽然他们按理应该明白上帝的话，但他们却没有遵行这话。撒旦已经弄瞎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出这话的真实含义。现今也有不少人在做这样的事，许多教会也犯了这同样的罪。今日所有的危险，所有的大危险，就是所谓现代的智慧人将要重蹈犹太教师的覆辙。他们谬解上帝的圣言，以致许多人感到困惑，并因他们的曲解，神圣的真理因而被笼罩在黑暗之中。阅读圣经并不需要借助遗传或人的臆测的朦胧之光，我们用人的遗传和想象来解释圣经，正如同想用火炬去照亮太阳一般。上帝的圣言并不需要地上星星之火去增加它的光辉，圣经本身就是光，是上帝荣耀的彰显，其他一切的光和它相比都显得黯然了。 但人必须认真的研究，缜密的考察，对真理清晰与明确的理解，绝不是懒惰人的酬赏。即使是属世的福慧，也应由热忱、忍耐和持久的努力才能获得。人若要在事业上成功，必须有决心去做，并有张望成果的信心。照样，我们若无认真的勤劳，就休想得到属灵的知识。凡想要寻找真理财宝的人，必须自己去发掘，如同矿工发掘地下的宝藏一样。没精打采、不冷不热的工作是不能奏效的。人不论老少，非但要读上帝的话，而且必须全心全意的认真研究，一面祈祷，一面寻找真理，如同寻找隐藏的财宝一般。凡这样行的人，必得报赏，因为基督必启发人的悟性。我们的得救乃在乎我们对圣经真理所有的认识。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得到这种知识。务要查考，要以饥渴的心来查考这宝贵的圣经。采矿的人怎样勘察地图，务要寻找含有黄金的矿脉，我们也当照样查考上帝的话。你不可放弃查考的工作，直到你能确定你和上帝的关系，并确知他对你所有的旨意。基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以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虔诚而具有才能的人，往往窥见永恒的现实，但他们却不能了解，因为所见之事将未见之事的荣耀掩蔽了。所以凡想在寻找隐藏财宝的事上有所成就的人，必须有较比对今世事物更崇高的追求。他的一切感情与才能必须奉献于这种探寻的事上。不顺从已经杜绝了那原可从圣经中获知的广博知识。领悟的实意就是顺从上帝的诫命。圣经断不能迁就人的偏见与猜疑。唯有虚心寻求真理的知识，必能顺服的人才能明白真理。你是否问，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你必须将你固有的成见，以及你先天的和后天的种种观念弃置一旁，再进行研究。如果你查考圣经乃为辩护你自己的意见，那么你就绝不会得到真理。查考的目的乃是要知道主所说的是什么。如果你在查考之时有所感悟，如果你看出自己原来所持的成见与真理不符，切不可曲解真理来迁就你自己的意见，那要领受所赐的亮光。要敞开心思意念，以便看出上帝圣言中的奇妙。认基督为世界救赎主的信心，其先决的条件乃是为一颗能辨识并欣赏天上财宝之心所控制的隐蒙启迪的悟性。此种信心与悔改及品格的变化是不可分离的。有信心的意思就是去寻求并领受福音的财宝，以及福音所附带的一切义务。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人尽管揣摩推测，但若未具有信心的慧眼，他就不能得见财宝。基督已经舍弃他的生命，为要使我们获得这无价之宝。但人若不因信靠他的宝血而重生，罪恶就不能赦免，同时也就没有什么财宝赐给任何行将沦亡的生灵了。我们需要圣灵的启迪，以便认明上帝圣言中的真理。自然界的美物若没有太阳驱散黑暗，而使光辉普照其上，人就一无所见。照样，上帝圣言中的财宝若非由公义的日头之灿烂光辉所显明，就不为人所欣赏。那出自上天无限仁爱的恩慈而差来的圣灵，将属于上帝的事显明给每一笃信基督的人，借着他的能力，使凡有关人类得救的重大真理得以铭刻在心，并使生命的道得以显明，以便任何人都不致失迷其中。当我们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祈求上帝圣灵的光照亮其中的圣言，使我们能查明并欣赏其中的财宝。探寻的报上，不要有人以为再没有什么可获取的知识了。世人的智力是可以测试出来的，人间作家的作品是可以全然领悟的， 但那最高、最深和最广博的想象力也不能测透上帝。在我们所可能理解的范围之外，还有无限无涯。我们所能见到的，其实神圣荣耀和无穷知识与智慧的一点微光而已。我们似乎是只在矿床的表面挖掘，而丰富的金矿仍深深埋藏在地下，等着要酬劳那努力开采的人。矿井必须深而又深地往下钻掘，结果就能获得灿烂的宝藏。获得正确的信心，上帝的知识就要成为人的知识了。凡以基督的精神去查考圣经的人，没有得不着报赏的。人若能像小孩子一样的乐意受教，并全然顺服上帝，就必在他的圣言中找到真理。如果人肯顺从，他们便能明了上帝政权的计划。上界要敞开恩典和荣耀的府库供其探寻，世人现今的情形也必大不相同了。因为人在真理的宝矿中找寻，他们就必因而变为高贵。救赎的奥秘、基督的道成肉身以及他为赎罪而做的牺牲等，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我们心中模糊不清了。这些要道非但要为人所更加明了，而且要为人所更加欣赏了。基督在向天父祈祷时，曾给了世人一个应该铭刻于心灵中的教训。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就是真教育，它能赐人能力。这种由于实际经验而对上帝和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有的认识，能将人改变成上帝的形象。它能使人克制自己，把本性低劣的冲动和情欲都置诸更高的心智能力的控制之下。它能使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成为上帝的儿子和天国的后嗣。它能使人和那位无穷者的心意相交，并为他敞开全宇宙中丰盛的财宝。这就是借着查考上帝圣言而来的知识。凡愿撇下一切为要得到这种财宝的人，必能寻见。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